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你提供的一份很有分量的资料，华特迪士尼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但我们不只是简单的过一遍数字，我想我们需要先设定一个背景。
对。
你回想一下，三年前，当鲍勃·艾格临危受命重返迪士尼的时候，这艘巨轮，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是的，问题很多。
流媒体业务每个季度都在烧掉几十亿美元，电影业务也感觉有点创意乏力。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份记录的字里尖尖找线索，看看艾格宣春的那个修复工作究竟成果怎么样，迪士尼这艘船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出风暴去了。
这个切入点非常关键，因为一份财报电话会议，尤其是在艾格这样的传奇 CEO 主导下，它绝不只是一份成绩单，它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叙事。它正在向华尔街、向全世界讲述一个迪士尼强势回归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边听这个故事，一边审视它背后的逻辑和数据，看看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坚实。
好，那我们就从迪士尼最核心的那个引擎，就是电影业务开始吧。
行，艾格开场就抛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数字，2025年全球总票房超过65亿美元，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厉害。
这确实是一个很强势的开局，65亿美元是他们有史以来票房第三高的年份，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
其中那个《疯狂动物城2》的票房超过17亿美元，直接就成了影史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
哇！
但真正值得玩玩的是另外一个更宏观的数据。你看，全球影史上总共就60部电影票房超过10亿美元。
对。
你猜迪士尼占了多少？
我猜一半。
37部，这个数字是任何其他制片厂的4倍。
四倍。
对。这展示的就不是一时的运气了，而是一种近乎垄断的市场统治力。
不过我看着他那个未来的片单，心里也冒出了一个问题。
哦，
艾格提到了《川普拉大本营王二》，《Mandalorian 与格罗古》，《玩具总动员五》，还有真人版的《海洋奇缘》和新的《复仇者联盟》。星光熠熠。
是星光熠熠，但也像一个续集大游行，对吧？这会不会反映出一种对原创 IP 的焦虑？这种依赖续集的模式，它能持续多久呢？
你提到了一个迪士尼长期以来面对的核心两难，续集翻拍从商业角度看是降低风险的最优解。
这个我理解。
你想想，单部电影动不动就投2-3亿美元，用一个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 IP， 肯定比从零开始创造一个新故事要稳妥得多。但这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依赖会让观众审美疲劳。不过在艾格的叙事里，这些强大的续集 IP 扮演着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是什么？
他们是整个迪士尼商业帝国飞轮的超级燃料。
对，飞轮效应，这是他们一直最强调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疯狂动物城2的成功价值远远不止是那17亿美元的票房。
完全正确，它就像投入飞轮的第一股巨大推力。首先它会直接拉动 Disney Plus 上第一部疯狂动物城的观看量，然后海量的衍生消费品会被抢购一空。
对，
但最厉害的是它能把虚拟的电影世界变成一个真实的能让你亲自走进去的目的地。
就像上海迪士尼乐园那个异常火爆的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
没错，我看过一些游客拍的视频，那种沉浸感真的让人惊叹，游客可以和动画里的角色互动，感觉那个次元壁都被打破了。
是的，
这种体验是没法复制的，也是他们敢于不断提高票价的底气。所以一部成功的续集电影就是给整个帝国加了一次油。
我明白了，所以即便续集在创意上可能显得有点保守，但在商业上他们是为整个系统提供动力的最可靠最高效的方式。
就是这个道理。这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话题，那个最能体现燃料威力的地方，人潮涌动的主题公园。财报里提到，体验业务，也就是主要是主题公园这块，单季度的收入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
这个数字实在太夸张了。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仅仅是游客们熟悉并且接受了越来越贵的门票吗？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票价上涨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产品没有提升，消费者是不会买账的。首席财务官休·约翰森给出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奥兰多迪士尼世界的入园人数和预订量都在增长，全年的预订量甚至增长了5%，这说明市场的需求非常强劲。
嗯，
这种需求的背后是持续不断的投资和扩张。
是的，艾格在会上强调了一个词，每一个。
对，
他说迪士尼的每一个主题公园都有扩建项目正在进行中，比如下个月就要在巴黎开放的那个冰雪奇缘世界，据说能让那个园区的面积直接翻倍。
这正是他们保持吸引力的关键，他们不是在维护一个博物馆，而是在不断创造新的必游理由。
对，
而且这种扩张是全球性的，并且正在从陆地延伸到海洋。他们的新游轮迪士尼命运号刚刚下水，更重要的是另一艘迪士尼冒险号下个月就要首次以亚洲为母港开始运营。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信号。
非常清晰，他们要把这种无法被线上取代的沉浸式体验直接送到全球增长最快的中产阶级市场的家门口。
艾格在回答提问的时候回顾了2005年他刚当上 CEO 时的情况，说那时候公园业务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并不高。
嗯，
但现在他认为这项业务的回报非常丰厚。
这中间最大的变量就是那些后来被迪士尼收入囊中的超级 IP，
皮克斯、漫威和星球大战。
没错，你想想在2005年他们能扩建的园区主题可能还是基于几十年前的白雪公主或者小飞侠。
嗯，比较经典。
而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建造一个复仇者联盟总部或者一个外星球巴兔，这些 IP 本身就带着巨大的及时的全球性粉丝基础。
对，
就让每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和回报率都大大提高了。所以当他提到未来可能在阿布达比建园时，背后是有这种强大的 IP 信心在支撑的。
好，电影这个燃料很足，公园这个引擎也很强劲。那我们现在就得谈谈过去几年里那个一直在漏油甚至可以说是吞金巨兽的业务了。
流媒体。
对，流媒体。艾格在会上说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这个业务还在以惊人的速度亏钱，这个进展到底有多大？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参照系才能理解这个词的分量。就在几年前，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每个季度亏损高达1000万美元。
每个季度1000万？
对，去年全年亏损接近40亿美元。而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今年实现10%的利润率。
从巨额亏损到10%的利润率，这个跨度太大了。
是的，本季度的财务数据也支撑了这个说法，收入增长12%，但盈利增长超过了50%，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大逆转。
盈利增速远远超过收入增速，这背后一定有关键的经营手段，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首席财务官提到了几个核心驱动力，首先是直接的提价，其次是北美和国际市场的订阅用户都在增长，但最聪明的一招是他们的捆绑销售策略，
就是 Duo、Trio 那些套餐。
没错，把 Disney Plus、Hulu 和 ESPN Plus 打包，不仅直接提升了单个用户的平均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的增加了用户的退出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流失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hurn。
对，
不过我这里也想提出一个质疑，这种靠提价和削减内容成本换来的盈利会不会是一种短视行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会不会为了财报上的短期胜利而损害了平台在用户心中的长期价值和口碑？
这绝对是他们正在走的一条钢丝。他们很清楚，盈利不能只靠节流，更要开源。
怎么开源呢？
这里的开源指的不是无限制的烧钱买内容，而是提升现有产品的用户体验和粘性。所以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年底前把 Disney Plus 和 Hulu 彻底整合成一个单一应用体验，
一个 App 全搞定。
对，目标就是让用户觉得我花一份钱得到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使用又极其方便的超级娱乐平台，这样才觉得物有所值。
我明白了，提升平台的价值感来对冲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情绪，
是这个逻辑。
同时他们还在不断强化自己的护城河，比如体育内容，这次收购 NFL Network 和 Red Zone 频道就是让 ESPN Plus 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是的，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的商业逻辑，就是经营杠杆效应。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能用更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吗？
这个经营杠杆其实很好理解，流媒体平台的固定成本非常高，比如技术平台的开发维护、伺服器费用，还有已经购买的内容库。这些钱不管你有一个用户还是一亿个用户都得花。但一旦你的收入越过了这个成本线
之后，每增加一个用户，
对，之后每增加一个付费用户或者每次提价，新增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直接变成了利润。
哦，
这就是为什么收入只增长了12%，盈利却能飙升超过50%。他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杠杆效应最显著的阶段。
这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聊完了电影、公园和流媒体这三大支柱，我们来看看财报会议上真正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部分。
AI 的部分。
对，就是他们对未来的布局，特别是宣布和 OpenAI 达成协议，要使用文生视频模型 Sora。这感觉不太像是传统迪士尼会做的事情。
这绝对是整个会议上最前瞻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准确地理解这个协议的性质。这是一份为期3年的协议，而且是 OpenAI 向迪士尼支付费用，以获得使用大约250个迪士尼经典角色的授权。
等等，是 OpenAI 付钱给迪士尼？我还以为是反过来。这么说，迪士尼是授权方？
没错，协议允许 Sora 的用户通过文本提示生成包含这些迪士尼角色的30秒短视频，但有严格的限制，不能包含人声，也不能出现人脸。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迪士尼打算怎么利用这个工具？
艾格给出了两个方向。第一，他们会筛选用户生成的优秀短视频，作为官方内容在 Disney Plus 上发布，快速扩充自己的短视频库。第二，也是更大胆的一步，他们最终希望让 Disney Plus 的订阅用户能直接在平台内部使用 Sora 工具自己创造。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或者说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博。
怎么说？
迪士尼的百年帝国是建立在对旗下知识产权铁腕级别的绝对控制之上的。米老鼠该怎么笑，白雪公主该说什么话，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范。
对。
而 Sora 本质上是把创作的画笔交到了普通用户的手里。
这确实是个颠覆性的想法。当成千上万的用户都能生成自己的米老鼠短视频时，那些耗资数亿元美金制作的官方内容的价值会不会被稀释？
是的，
这几乎是迪士尼百年来第一次试探性的放松对 IP 的绝对控制。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艾格试图用三个词来定义 AI 对迪士尼的意义：工具、生产力和连接性。他认为 AI 不会取代核心内容创作，而是作为一种增强平台体验、加强与消费者互动的功能。但这扇门一旦打开，未来的走向就充满了未知。
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能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说得很对，
所有这些修复和创新最终都指向了会议的最后一个话题，艾格的继任者和他的政治遗产。
他自己也承认，3年前回归时公司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他在会上提到了他认为最关键的一项修复工作，就是组织结构重组。
对，他的做法非常直接，他把电影和电视部门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些在内容上花钱最多的人，直接任命为对流媒体业务的盈亏负责的主管。
这个逻辑很简单。
对，逻辑很简单，谁花钱，谁就必须对这笔钱最终能否赚回来负责。过去那种内容部门只管创作，把作品扔给发行部门就不管了的模式被彻底终结了。
从结果来看，这次重组是成功的，将数十亿元的亏损扭转为盈利，权责分明起到了关键作用。
是的，
他似乎在努力为下一任 CEO 铺平一条更容易走的路。
是的，他希望交一个结构清晰、引擎强劲，并且已经规划好未来航向的公司。
那么聊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份财报描绘出了一幅相当乐观的图景。电影引擎全速运转，为主题公园注入源源不断的客流和创意，而一度失血严重的流媒体业务也终于止血并开始贡献利润。
对，
同时公司还在积极拥抱 AI 这样的颠覆性技术。
会上一位分析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问未来迪士尼的利润结构会是怎样的，是继续由体验业务，就是主题公园一马当先，还是娱乐业务 电影和流媒体能够迎头赶上，成为并驾齐驱的另一个核心。
艾格怎么回答的？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把这形容为两大业务板块之间的良性竞争，并表示相信两者都有能力成为公司盈利的头号驱动力。
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有趣的思考题。迪士尼的商业模式过去100年是建立在对知识产权从创造到发行的绝对控制之上的，这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单向的故事讲述过程。
而现在通过与 Sora 的合作，他们第一次涉足了一个授权用户去共同创作的领域。所以留给你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观众不仅是故事的接受者，也能成为故事的创造者时，那个我们无比熟悉的迪士尼故事，它本身的定义又将会如何被永远的改变呢？